欢迎来到好时刻健康聊天室，陪你聊聊健康大小事。今天主持人 Titan 营养师，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 Cynthia 营养师来跟大家聊聊他的新书选食部分，还有目前很多糖尿病的问题啦。那 Cynthia 也是在医院里面负责糖尿病专科相关的营养师，所以跟大家分享照护的问题和饮食状况。OK， 好 ，Cynthia， Hello， 好久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nthia 营养师。
OK， OK， 那今天其实找 Cynthia 老师要聊聊你的新书嘛，最后还有就是糖尿病的问题。那你在医院里面其实那么久。快十年的时间吧，我记得
没有了，快十年了，
就快十年嘛，就是我记得至少五到七年应该有吧，
有七八年，
对对，七八年嘛，就 almost 就是 ten 这样子。好，那你发现在这个临床的期间呢，这快十年的时间里面，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很极端的案例啊？就是糖尿病它的状况？
嗯，有，前阵子是有遇到一个就是糖尿病，然后也有打胰岛素，然后又吃血糖药，然后就执行那个生酮饮食。
OK OK， 嗯哼，
然后就入院，因为血糖爆掉。
OK， 可是生酮饮食因为它不是淀粉，那为什么它会有一些血糖爆掉的问题啊？
因为主要还是有那个糖脂新生的问题嘛，因为它没有吃那个糖粉。
等于说它吃很多的肉，
对，
但是肉因为里面
还有喝油啊什么之类的。
而且其实生酮饮食蛮不建议是糖尿病啦，或者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啦。
嗯，是没错，
对吧？因为之前我自己看研究也是发现说，生酮饮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它脂肪比例70%啊，所以
对啊，对啊。而且这70%，我觉得生酮饮食它这个饮食法本身没有错啦，就看要怎么去用。那你看到它的话，它是用什么油居多啊？因为我觉得问题在油身上。
他是说他是有额外喝橄榄油跟椰子油
哦，橄榄油我觉得还好，那应该是应该是椰子油，
算蛮高的。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迷思啦，很多人觉得椰子油它是
很健康，
很健康，但其实不是，因为椰子油他说什么中链脂肪酸很多嘛，对不对？
对，但是不多，
其实不多啊，其实
比较多。
对，而它其实那个链长碳十二那个。所谓的中链，它其实是被归类在长链的，因为中链脂肪酸有一个特性，它是水溶性高，但是碳十二的那个脂肪酸月桂酸吧，它的水溶性的状况不好，它是油溶性居多的，所以其实它是链子有点长啦，对啊。那之前研究说，碳八、碳十那种所谓的中短链脂肪酸，它是确实从椰子油出来，对，但是你吃椰子油好像真的没办法吃那么多，
对，
因为都是碳十二居多的。那他后来发生什么事啊？这个病患？
他们就进来就是正常饮食控制啊，然后继续打胰岛素。后来是有就是出院，然后有喂教他正常的饮食习惯，就均衡饮食。
OK， 因为糖尿病的饮食，我觉得Cynthia跟大家分享一下，跟糖尿病照护上，或者是糖尿病没有很严重的状况之下，饮食是怎么样去做改变，或者是它跟一般饮食有什么差别？
其实糖尿病主要还是以均衡饮食为主啦，糖分的话又要控制，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减糖饮食吗？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糖尿病的话，如果要控糖减糖饮食是蛮适合的，但是还是以均衡饮食为主，就是为最基础的，不能完全不吃糖。
所谓的糖就是碳水化合物啦，油脂变成的糖，
对，没错。
因为减糖大概在30-40%左右，那生酮可能会降到应该是5-10%啦。
对对对，没错。
对，而且刚刚你提到说椰子油的问题，就是如果他吃生酮是往椰子油走，那其实一阵子很流行是用奶油。
哦，对，奶油。
对，而且我自己其实吃过生酮啊，虽然我不是糖尿病，但是我自己吃过生酮，那个量真是之恐怖啊。
对啊，你要额外喝油。
对，就是真的，你去算那个食物的量，里面的那个油脂是完全不够的，就是称完之后还要再淋个两三圈的油，它才会达到那油脂量。那如果它用的是比如奶油、牛油、猪油，哇，那真的不得了。
对啊，饱和脂肪酸真的超高。
真的，真的。那回来讲，你建议他吃均衡饮食，你觉得在糖友身上的话，有哪些是在均衡饮食上需要加强，或者是他们只要比较注意到的地方？
我觉得是那个淀粉的选择也要特别的注意吧，因为现在外食精致淀粉是蛮
高的。哦，对啊，都是白饭嘛，都是白面条之类的，
或是吃面包什么的，
哦，面包，对啊，
饮料等等，
对对对，
蛋糕、甜食，因为有些人就是不吃饭不吃面，但是他会吃甜食或面包之类的去取代，我觉得这个要注意一下，因为那跟升糖指数也是有关系。
哦，对啊，因为精致淀粉本来的升糖指数就高了，
对，没错。
而且台湾其实因为长辈吧，长辈其实他们还蛮喜欢吃饭的，尤其是在就是比较乡村的，
对，南部，对，像我奶奶有糖尿病也很喜欢吃饭，
对啊，就是饭是就主食啦，他们很习惯吃饭，你让他饭减少减量好像有点难度，
对，而且他们会觉得不饱，
他们觉得不饱，对对对，所以他们想要吃饭要管饱才够。那他们可以去吃一些糙米吧， 或者吃一些胚芽米，
对，糙米、五谷米、糙米之类，但是他们会觉得都是糙米比较健康，就吃比较多。
哦、OK，
对，但是它的淀粉量其实一碗等于一碗嘛，所以还是要控制摄取量。
对对对对对，总而言之，它的总量要控制啦。
对，总量要控制。
对啊，这其实衍生是不只是饭啦。对，因为我觉得以前在卫教的时候，或在走外面演讲场子的时候，有时候遇到地瓜。
哦，对，地瓜、地瓜、南瓜、玉米之类的。
对对，这其实这东西它是一个健康的食材，但是它常常在长辈的饮食或糖尿病患的饮食里面是一个恐怖的食材，我会这样觉得。
嗯，而且其实现在很多健康餐盒，
对，
它里面放那个玉米、地瓜或者什么马铃薯泥等等。
哦，对啊，对啊，对啊。
它其实它的糖分并没有说很少，
它的碳水其实真的比例不低耶、欸。
对，反而有些还是蔬菜蛮少的。
哦，对啊，那就是但它的种类是选的不错啦，
是的，
对啊，只是它的量其实是不均衡的。对，就是可能它的淀粉太多，老实说了，肉蛮贵的。对，所以他们其实不太会用太多的肉，但是也不见得会去用豆制品，
因为那个比较贵一点。
对啊，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像豆腐，哦、其实台湾人没有那
不好
吃饭吗？没有，是没有那么喜欢吃豆制品，相对于肉来说。对啊，对啊，所以说像有些便利商店，他会卖那种就是高蛋白餐点，你可以仔细看，它里面都是用豆腐居多。
哦，对，豆腐，
对，它的成本比较低。不过以我来看啦，喜欢吃肉的人，他要去转吃豆腐，我觉得有点困难。
对，吃肉比例还是比较高一点。
对啊，对啊，那这样讲好了，我们一直在推广均衡饮食，
是
那均衡饮食里面，其实水果的量这件事情其实一直不够的。对啊，因为之前调查里面就发现，我们吃其实不到两份哦。那常常说什么天天五蔬果这件事情，那天天五蔬果是低标哎、欸，
对啊，就是三蔬二果是低标，
是超低标的哎、欸，因为真正要的是五七九这件事情，男生要吃到九份，
我觉得九份其实蛮困难的，如果以外食族来说，
嗯，就是要刻意去吃啦，
对，要刻意去吃，要注意，
对啊，而且女生要也要吃到七份，五份那个低标其实是小孩子吃的。
对，五七九的部分，
因为我们都发现说水果吃的不够这件事，可是我记得有蛮多临床营养师也是没有很
控制摄取量，因为其实吃不够、外食吃不够，我觉得蛮多，但是有一些其实是吃很多，
真的哦，
对，
比如说你有遇到怎样的案例吗？
就像是整颗凤梨，他可以一天把它吃完，或是整颗木瓜，
整颗凤梨大概是几份啊？该
大小颗的话，
应该五六份有吧？
对对，差不多。
OK OK。那真的还蛮多的、欸，而且有些凤梨还蛮甜的。
对，而且有些人会以水果去取代蔬菜。
哦，这个蛮有问题的。我们以前其实贪图方便，是也会叫人家说，可能蔬菜可以去取代水果啦，就是这行 OK， 但是实际上好像也没有很 OK 啦。就最好就是你两边都吃够，那不一样的、
啊，
对啊。所以其实蔬果目前来说，我们都建议大家都吃足够。就蔬菜可以多吃啦，可是水果吃多确实有可能会有血糖问题，如果刚好是糖油的状况之下。
对，所以还是会建议就是水果要控制摄取量，而且其实长者也有些迷思会说我只能吃不甜的水果。
哎、欸、对啊。
然后不甜的水果要吃很多。
这是个迷思我觉得，而且很多人会踩这个雷。
对。
对，因为大家知道就台湾的水果就真的。就是腰瘦甜嘛，
对啊，都很甜啊，
不甜包砍头之类的，那个真的太甜了啦。只是大家就选择吃不甜的，但是不甜的就会吃太多。
对，都吃太多，一次两三颗芭乐还是血糖会高，因为糖分还是摄取过多了。
对，而且其实甜的芭乐它的多出来的糖分应该也没到两颗这么多啊，那顶多我觉得我在猜啦 ，maybe 多个10%、20%吧。
嗯，
那我今天吃个不甜的，反而吃了两颗，其实吃了两倍的量哎、欸。
对啊，没错，而且甜不甜是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啊。对啊，确实，对啊，而且还有很多，我觉得之前啦，有一阵子是那种精力糖或者是果汁相关的风潮。
哦，对，果汁。
对，有些长辈们他们真的会吃，就是会喝果汁来补，因为包含是因为要啃水果，牙口不好，他可能就会想要喝果汁。那其实，在血糖上的控制应该也是不太好的啦。
对啊，因为一杯柳橙汁可能就3-4颗柳丁，一下子就喝完了。
对啊，对啊。我之前跟面包录 podcast 的时候啊，就是有聊到牛蒡这件事啊，里面蔬代换表里面它是属于是蔬菜类，
对，它是蔬菜类，淀粉高的蔬菜类。
在糖尿病的相关指引里面，好像有人会归类在类淀粉的个蔬菜里面，就是说它能吃多多也会造成血糖问题。
嗯嗯。
而且之前我看到面包，那时候 podcast 有说，他说那个牛蒡的淀粉真的还蛮高的，甚至还比一些根茎类还要高。
嗯，对，而且它其实有些牛蒡不是都会调味，也会加一点糖、
哦对啊对啊，
因为本身直接吃会没什么味道，
没什么味道。
对，但是会加一点糖，其实这样加起来是要注意控制摄取量。
嗯哼哼，那你有遇过那种很爱吃牛蒡的病患啊， 或者是病友们，
少数少数，但是比较常遇到喜欢吃南瓜地瓜的比较多。
南瓜地瓜，但我常遇到就是他们吃南瓜地瓜，可是他们不是把原本的淀粉，他是我今天吃了饭之后又再吃了地瓜，再吃了南瓜。
对对对，他会都吃。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OK， 我们现在聊完就是一些均衡饮食的部分啦，糖尿病的饮食要吃什么东西？那你对营养品的看法是什么？就是糖尿病也蛮多营养品吗？
对啊，蛮多会问说什么苦瓜、生态啊，或者什么秋葵水、芭乐叶，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肉桂可不可以？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宣导。我想先听听看你对于这种保健品的一些看法。
我会跟他说，就是病人如果要吃这些保健品的话，我不会刻意的说不能吃，但是至少就是均衡饮食还有药物你要吃。因为我之前在临床上有遇到，就是他吃苦瓜、生态都完全没有吃药。
哦、那不行啊。
对啊，就是医生有开药，他血糖药没有吃，然后血糖就很高，之后才回门诊看。然后因为他又说什么亲朋好友吃了苦瓜生态之后就没有吃药就好了，糖尿病就好了，所以他就这样做。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说，因为保健食品是没有疗效的。
嗯哼，那不要用辅助的效果了。
对，没错啊，你要可以吃补充 OK， 但是药物跟饮食就是还是最基本，你还是要遵
守。而且他的亲友说不定糖尿病很前期啊。
对啊，算是 pre-DN 就是前期。
对啊，对，而且我记得，当然这个资讯不知道正不正确了。我记得大概10年前，我在上 CDE 相关课程的时候，我记得在姑且称为它叫第一期糖尿病好了，就是刚被诊断出糖尿病，好像3个月是不用吃任何药的，
就是生活
饮食控制嘛，对
对
对对对，生活
习惯、饮食加运动。
对啊，那如果他的亲朋好友是因为饮食的调整或者是运动。之后他只是不小心吃了
补充苦瓜，
对，之后他就觉得他好了。嗯哼哼，对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误导别人啦。
对，没错。
对，所以这重点真的是还是在他的饮食
不同，饮食不同。
对，饮食蛮重要的，要运动这件事情。那除了这种苦瓜生态啊，还有什么冲泡什么叶子之类的，可以调整血糖啊。那你还有什么样觉得哪些保健品是有些迷思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像是鸡精，还有就是营养品里面会加铬。
哦，加铬 ，OK OK， 你跟你来聊鸡精好了。嗯哼，对，因为我觉得鸡精蛮多人会喝的。
对，鸡精蛮多人会喝的。对，鸡精对血糖是没有，就是直接辅助啊，就没有辅助的关系。但是鸡精就是补充、嗯，现在是有些是可以调整免疫什么的，但是
OK。
对血糖的控制是没什么帮助的。对，那营养品那个就是有添加铬，大家就会有个迷思说喝营养品血糖就会好了。
嗯哼，对，像加铬的营养品好像还蛮多的。
对啊，就是针对就是
胰岛素敏感性这件事情。
对，还针对糖尿病的，就是营养品都会加铬。
对，就加铬，因为它可以去宣称跟糖相关的字眼。
哦，
对的，因为其他不能宣称啊，只有它可以宣称，所以它大部分加铬。那加铬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或者是营养品部分？
我觉得就是营养品，就是它里面还是有糖分。
嗯、
对，所以他不是喝了就是糖尿病就是血糖就好了，就不用吃药。所以有些人会把它当成除了吃正餐以外，还会再喝一瓶，就是太多了。所以它是可以取代点心或是饮品之类的，不能就是正餐全部吃完之后再喝营养品。
这也是蛮多我遇到一些心代科或家医科医师反对成人营养品的一个原因。当然，站在可能品牌立场上，你越喝越多，越买越多，当然销量越好越好了。可是。
民众不会去代换。
对，我觉得重点是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方便的取代品，或者是我饮食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以用它来补充一下我的营养的概念。
对，营养不良或者牙口不好的时候，
对对对，或者卧床一定要管关，那没办法嘛。有些人他牙口不好，我不可能每天帮他打
果泥什么的，
对，不太可能这样做。那营养品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不错的方式，或者是外出啦。对，那如果你是已经吃正餐了。那再加上营养品，哇，那真的是血糖有可能会更严重。
对，因为本身它还有热量跟糖分，所以就是会加上去，所以应该是取代早餐或点心或是饮品这样子是比较好的方式。
营养品一罐大概是在250大卡，
对，250大卡。
我记得它是做热量密度1:1的概念，
嗯，是
差不多，嗯，所以
浓度1:1。
那如果它是早餐没有吃的，它吃的比较少。那其实早点的时候喝一点就是 OK 啦，
对啊，就喝一瓶啊。
对，我觉得还是回来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总量管制。
嗯，是，
对对对，因为糖尿病应该都会去教他们怎么去
换算糖分，
对，之后还有去算他一天需要多少的碳水化合物之类的。
对，碳水化合物，然后有一些会教，就是如果打胰岛素，就会跟他说就是碳水多少，然后胰岛素
哦，你要打几颗度这样子，
对，几 unit 对单位。
这个应该在糖友里面是蛮常见、蛮正常的事情吧。
对，通常就是如果是第一型的，应该都会换算。然后第二型的话，因为不一定会打胰岛素。
嗯哼哼。不过在饮食喂教上，我记得只要收案每3个月都可以喂教一次吧。 就是健保好像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有收进糖尿病共照完来看营养师是免费的，但是不一定是三个月啦。
也是看他愿不愿意来看啊。
对啊，有时候看完卫教师就走了，但是真正有需求的还是会就是尽量强迫他过来看一下营养师。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呼吁听众啦，或者是家里的有长辈是糖尿病的话，那有这样的资源就多用吧。
对啊，而且是免费的，因为不然平常就是挂营养咨询门诊是要自费的。
对啊，像现在一般医院都在说多少，
150到350、
其实也是便宜啦，蛮多民众会觉得多花钱就是多花。
对，而且他们觉得就是挂营养咨询门诊要自费花钱，但是没有拿药。
对对对，
他们觉得没有东西带走。
对，那带走不好啊，那反来就是要控制的，没有啦。就是如果这样共照网这个资源，我觉得大家确实可以多利用啦，因为糖尿病最重要吃药打胰岛素以外，那就是
饮食
跟运动啊。
对
啊，那运动不可能找营养师啊，因为运动就找健身教练之类的。但是饮食，我觉得啦，你再怎么打胰岛素，你饮食没控制，胰岛素也是白打的。
对，而且你饮食控制好的话，你的药物是有机会可
以减量的。
对。
对，所以确实去找营养师，他也不用就是一年到头跟他碰面啊，就是学个几次，其实一般生活上应该就可以去做自理了。
对啊，没错，就是你也可能至少一年来个一两次吧。
对啊，他们如果第一次找你们的话，你会教他什么东西？
基本的碳水化合物的种类先教。通常很多人不会，可能像刚刚说的玉米、地瓜、南瓜，可能不知道，
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对，他可能以为是蔬菜。
对
对，最基本的碳水化合物会先教，
嗯、哼哼，
然后可能来第二次、第三次才会教他就是
分量。
对。
那这样他可能会不会距离两三个月、三四个月才来找你第二次啊？
但是看血糖，如果控制真的很差的话，因为医生不会让他拿三个月的慢性处方签，对，他可能就是一个月回诊嘛，所以医生就会请他过来，就是看他的血糖状况。
对，那我觉得也是呼吁大家，因为这都是学习啦，如果你间隔太久，其实学习效果应该也蛮差的，就是听过就没了。
对啊，没错，
而且听完过后之后你也没去执行，没去落实，之后认知度也不好，那当然血糖控制也不会太好。
对啊，遵从度要高一点，而且要愿意改变啊。
应该你在临床上面观察到这种愿意改变的，或者是他的积极度比较好，他的血糖应该也是好很多的吧？
对，好很多。而且其实我有遇过，就是本身有吃药，然后饮食运动控制完，到最后药是停掉的。
是到完全停药
哦？对，
那他
很少数。
可是他入院的时候血糖会有很高吗？还是其实还好？
我遇到其实还要在 6.5 左右。就 A1C 6.5 左右
啦，那等于是他刚得到没多久啦。
对对，
所以我觉得也是也对啦。如果他血糖烂成那样状况之下，他
A1C 10.2，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积极的病患了。我觉得，对啊，那我觉得也是跟大家呼吁，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糖尿病是绝症，我得到了就完蛋了，我就要打胰岛素啊，我就一辈子糖尿病。对，确实有可能一辈子糖尿病，可是那糖尿病、
就是、慢性病啊，就要长期控制，
就长期控制。而且现在医药真的很发达，而且真的蛮多糖尿病患者，他就像你每天吃，就是每天吃一两颗药，之后他饮食控制的好，运动控制的好，有可能一辈子都不用打胰岛素。
对，
对，而且他一辈子也可能都完全不会走到洗肾的阶段。
就是主要还是血糖要控制好，因为有些人都是怕打胰岛素之后，就是觉得自己血糖比较差，是不是要打胰岛素？但是不一定，就看你的病情去做调整。
对，
而且你血糖都没有控制好的话，并发症的衍生是会影响你生活品质。
对，像有那个嘛，视网
膜病变或是什么，就末梢神经截肢的啊，等等的。
对，就还是老话一句啦，你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都要积极去治疗，你就不会演变成后面这些麻烦的并发症。对啊，那针对糖尿病的部分，你有哪些东西好像跟大家分享吗？就是一些挑选的原则啦，或是一些迷思，想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像是运动的部分，因为糖尿病患者，我们会建议也是要就是做一些运动。那运动的话，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先看你的血糖，如果太低，像小于70或太高，大于250，就是不建议运动。运动完之后要记得补充糖分，然后建议就是补充1到2份的，就15到30公克的糖分。因为避免就是怕低血糖。
OK， 所以 这也是比较适用于糖尿病比较严重的人，还是说其实他可能 HbA1c 他才 6.5 或 7.0 就要这样做了？
我觉得就一般就是这样子，在运动前我会建议就是先测，
还是要测比较好。
对，如果小于70跟大于250，我都不建议运动。
OK， 但如果是大于200的话，他应该也是控制不太好的人了啦。
对对对，没错。
对对对，那如果小于70的话，有可能他上一餐没吃东西吧？
三餐没吃东西，或是打药也没吃饭之类的。
那他这样有没有运动强度的限制啊？因为会不会他其实运动强度很高，之后我最后补一两份会不会不够这件事情？
当然、啊、当然都是因为不一样嘛。然后会建议就是中强度运动，如果强度比较高，但是就是看你的状况，如果你可以就运动完后之后再测也比较 OK。
所以如果他是在前面测之后，也建议他运动完要测一下。
嗯，对，也会建议。如果没有办法就是测的话，就是先补一两份糖。
OK OK，、欸、其实我觉得这样来说的话 ，CGM 真的不错哎、欸。就是他做那个连续性血糖监测，这个血糖蛮不错，他就不用一直扎针了。
对，但是不是每个就是病人都有健保给付？通常就是目前我记得是第一型的才有健保给付。
哦，因为他目前自费不算便宜啦，但一个礼拜还是大概四天还五天是两三千块啊，我觉得那是不便宜的。嗯、不过我看到蛮多医生营养师在试这件事情，我是蛮期望未来就是这种 CGM 是可以推广就便宜一点。而且我觉得蛮希望是未来，我看到的那个国外的那个胰岛素 pump，
哦，对，
胰岛
素 pump， 胰
岛素 pump 之后就结合到那个连续性血糖监测这件事情，我觉得超 amazing 的。它只要侦测到你血糖高于多少，就慢慢释放胰岛素进去，
对对对，
它完全不用再去额外扎针，
对啊，就不用在那边测来测去，因为有些人不是很喜欢测血糖，
而且血糖到高到最后，其实它的末梢其实可能也比较容易发炎啊，或者是一些皮肤炎的问题，对啊。OK，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邀请 Cynthia 营养师跟大家分享一些糖尿病照护的原则啦、迷思啊等等的。如果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粉丝页或 Podcast 上面留言，或者是私讯 Cynthia 营养师的粉丝页哦。那我们下一次看有什么主题，再邀请 Cynthia 营养师跟大家聊天吧。那我们下次见喽 ，OK， 拜拜，
拜拜。